外大悲心陀罗尼经，昨天是辛未年9月19，是观世音菩萨圣诞。今天是9月20，我们开讲这一部经啊，在观世音菩萨圣诞的第二天。啊，这个借观世音菩萨的光明啊，我们学习啊大悲心陀罗尼这个法门，希望能够有所成就。这部经啊，流通本也不多见，讲经的机会也不多见，也不听说有讲的有经的。以前在香港啊，和定基老师讲过一次。刚才念的这一部经的题目，第一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在本经上啊，说到千手千眼的因缘。也有解释什么叫做千手千眼，经里面有解释。通常我们呢拜大悲忏，我们常会念到千手千眼，但是它的含义怎样解释啊，多数还不大明白。在经里边啊，十经里边有解释。另外呀、也有人做不同的解释。怎么样解释呢？就是它的大意是表示观世音菩萨度化一切众生的广大作用，表示这样的意思。那么呢，并不是观世音菩萨真有千手千眼，表示他的作用广大的，有这样有人这样解释。那么呢，也说了一个说明一件事，说是观世音菩萨久远以来啊，广度众生，在众生里边。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教化，有了成就的人很多很多。这些成就的人呢，分布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弘扬佛法。那么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的意义。有人这样解释，这样解释也很好。经里面的解释啊，当然也是表示观世音菩萨种种的善巧方便广度众生的作用，也是这样的。但是在经文里面呢，是说观世音菩萨真实有千手千眼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当然呢，这样在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智受用境界来说呢，这个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应该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应该说是他的化身。至于他的观世音菩萨的法身，或者说报身，当然不需要这样说，必须要说有千手千眼。在经文里面有解释，我们在这里不多说，就说这么说好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我们读《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那上有解释观世音菩萨得名为观世音菩萨的原因，他说的很清楚的。 是说是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是观世观世音僧，即是解脱，所以名为观世音菩萨。那么这样解释啊，就是按照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广度众生这一方面解释的，他立名为得名为观世音菩萨。所以要是观世音菩萨他最初也当然是普通的凡夫，由凡夫成为圣人，他是经过一番修行的。我们说是按照楞严大部经首楞严经，说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圆通啊，就是由入流王所反问文自性。那么这样讲啊，观世音给他明白观世音，那就是由自己修行的法门得名为观世音的。这样合起来说呢，就是由自己修行的法门，或者是大慈大悲广度众生两方面得名为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波罗蜜。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呢，是观世音菩萨所具足的功德。观世音菩萨有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有这样的大悲心说出来的波罗蜜，这么讲，或者说是把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呢，是波罗蜜所具足的功德。那么这样说呢，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所演说的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波罗蜜咒，这样解释也可以。就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呢，属于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或者说属于波罗蜜的功德。这个广大圆满就是观世音菩萨有广大圆满的功德，有无碍的大悲心。这个悲心呢是无障碍的，那这个意思应该说容易懂啊。就是我们对一个人呢，我们有一点同情心，但是这个人忽然间呢对我们呢愤怒有所伤害，我们这个悲心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悲心就是有障碍，遇见障碍的时候，这个慈悲心没有了，那么这就是有障碍了。而观世音菩萨这个悲心呢是无障碍的，不管冤亲平等，他这个慈悲心呢一直的是能慈悲的，不受任何的事物所障碍。这个大悲心呢，这个悲心呢，明白一点说是什么心呢？就是以拔苦与乐为相貌，看见众生的苦恼啊，想要救助他，希望他没有苦恼，希望他得到安乐。你能有这样的同情心，那么就是大，就叫做悲心、哀悯心。这个大悲心呢，这个大智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呢一般说这个悲心呢，他的生活困难，我们能够解除他的生活的困难，他有病痛了我们造一个医院给他解决痛苦。那么如果我们的悲心止于此的话呢，那不是大悲心。大悲心的意思是说，我们呢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救护众生，解除他种种的痛苦，但是目的是为了无上菩提，目的是为希望这个众生啊将来能得无上菩提的圣道，或者说是皆无余涅槃而度，希望他得到出世间的 啊，清净无漏的功德。那么这你要有这样的心情，那么是大悲心。所以说我只是这个人困生活困难啊，他没有钱读书，我照顾学校，还有给我照顾医院。你的悲心止于此呢，你是小悲心，因为这个事情靠不住的。你病治好了，他过几天他又有病了。你说是叫他读书啊，也是不错，但是他将来到社会上做事也可能是个坏蛋，这问题还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的。所以这个分心呢，虽然说是做善事，而这个善事里边也有不善在里边。要是你有这个佛法的认识啊，教化一些众生啊，也可以用世间的财富啊，解除他现前的困难，但是目的是为得无上菩提的，那么就可以成为大悲心的。是，你我们呢读这个阿含经也好，你读这个般若经、方丈经啊，啊华严经、法华经也算一些大乘经论，你去读一读。佛怎么样教化众生？佛主要的是用智慧教化众生，教你增长大智慧，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根本的解决一切问题。佛当然也赞叹呢，布施佛人啊，你这有钱的你应该布施救苦，贫苦的众生。但是佛主要是叫你开大智慧，把人生的问题也看穿了它，看破了它，那么你得大解脱，目的就在这，因为这样的问题才解决了，不然的话这问题没解决，没有解决你这个慈悲心呢就是不究竟的，怎么能算大悲心。说这个从深浅上说呢，是分成三种悲心。三种悲心呢，第一个就是啊，三种悲心呢，就是生缘悲、法缘悲、无缘悲。就是佛教徒啊，我们因为学习佛法，多少的或者是更深刻的明白了佛法的真意啊，然后自动的啊，不是随强采的，是由自己的内心里面自动的发出来慈悲心啊，感觉到这个众生啊，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管是贫富啊，其实都是苦恼的，这个生老病死里面流转。在人间天上，或者是到三个道里面，就是这样子啊，无始劫来就是这样流转，这是一个很苦恼的事情。那么应该学习佛法得到觉悟啊，应该就是涅槃。这个但是怎么样办法呢？那么这菩萨就用六波罗蜜的办法救度一些众生。那么就是有这些叫做生缘悲。这生缘悲就是初发菩提心的人，初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一开始是这样的悲心。再进一步就是法缘悲，法缘悲呢，就是这个菩萨他自己学习佛法，他自己也有点进步。他感觉到众生啊，只是舌头响应时啊，组成的一个生命，里边没有个长行柱不变一个鹅的，没有鹅，只是舌头响应时一二鼻子生意啊，组合起来成了一个假名的众生。这个这样的舌头响应时的生命里边，这样的一二鼻子生意里边呢，这个败坏法。是败坏法，接近是要老病死要坏的。那么就是这个言而鼻子生意，这个在那个相位出发，在这个言行之一和一现出来就是苦恼，就
这样的一个名，但是里面没有个长行主不变有额的字句，这样子发大悲心呢去广度众生。但是也曾经有个假名佛，有假名的众生，但是这些看上去这一切众生啊都是如镜中像似的啊，如梦中镜，做梦的时候里边的境界有而不实啊，虽然有但是不真实的，在镜子里边的影像是有又但是不真实。那么菩萨发了这个无上菩提心，观察一切众生也都是不真实的，里面没有真实性的东西，但是这些苦恼的境界得发大悲心救苦，救苦他，那么这叫做发愿悲。这个无缘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他自己得了无生法印了，他得无生法印呢，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是进步到佛的境界。他观察一切众生啊，如镜中像，如梦中镜，如水中月，有而不实，都是毕竟空寂的，不由刀法得的，但是也能发出大悲心，教化一切众生，也能教化。还承认还是有假名我，有假名的众生，那这就叫做无缘悲，没有一切众生可度，无众生可度，啊，无有大法可得，但是佛也能度化众生。要是阿罗汉呢，没这个悲心的时候，他就入涅槃了，啊，无众生可度，入涅槃不发悲心了，那么他就没有这个无缘悲了。阿罗汉呢，有法缘悲。如果他没有入涅槃的时候，他也能度化众生的，他也能够我去弘扬佛法，也能够度众生。但是他是法缘悲，他不承认一切众生的真实性。这是这个凡位的菩萨，那因为他的恶见还没有破，所以他的悲心是甚深的，就是还有众生。这个取到心还是有生缘悲，但观世音菩萨呢，那是无缘悲啊，他是广度一切众生，而又无众生可度，无众生可度，他还是能够度众生，他那无分别心里面呢，能发出来度化一切众生的作用，那就是无缘悲。那这种悲心是无障碍的，你众生怎么样难度，他的大悲心不停止，你障碍不住他的，那么所以叫做无碍大悲心，说出来就脱了你的咒。这个脱了你啊，翻了中国话叫做总持。这个总持啊，我们说简单一点的，就是记忆力好，记忆力很强，他能够过目不忘，所以这个就是有强有力量的念力，啊，这念佛的念。念力，念力的，这个念呢，在佛法里面说，那说个白话就是记忆力，你念，就是能意念，能念。这经过的事情，他这个念的力量不忘，很明明白白的能想起来是什么是什么。那么这个念呢，在佛法里面说，一共有。有四种，就是波罗蜜，当然总之就是有四种波罗蜜。第一种啊，就是文辞波罗蜜，文辞。第一种啊，就是文辞波罗蜜，文辞啊，就是你听闻的佛法，你完全能够。 记忆的度，记忆的度，有这种啊殊胜的念力。这个文字就是法字，就是法陀的，就是法字陀的。比如说是华严经，华严经八十卷的华严经呢，你能把它如实的文字完全能背起来的，你或者就这么一念一遍就能把华严经背起来也好，我念了十年，我把华严经背起来好，你背起来了，那就叫做文字陀罗尼，不是叫做法字陀罗尼，就可以这么讲了。啊，如果把《金刚经》转一遍，八十卷华严经文。我不能背，我金刚经能背，那也叫做文字陀罗尼。所以你的陀罗尼就是这么大，我能金刚经能背。这文字意思呢，就是这个法里边所表达的、所全显的意义，是里面是说的什么道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也能完全明白，那就叫做意陀罗尼。你们记得住，所以这个法是能显现的，意是所显现的，所显示的意也能够通达无碍，而能够记得住不忘，那么这叫做意陀罗尼。第三个是引陀罗尼。这个引陀罗尼是什么呢？文陀罗尼，或者文字陀罗尼，或者意陀罗尼，这都在文字修的阶段。啊，我们出小方法就是文字修的阶段。那么你不断的修行啊，你现在斗声发言了，斗声发言的时候，这个引字怎么讲呢？就是安住不动的。安住不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斗声发言的人呢、啊。他心里面接触到什么境界的时候，就是一般的这个凡夫的这些无漏的境界，你不能动他的心思，他这个不生不灭的智慧啊，这个无我所的智慧一现出来的时候，他的心呢不随你的舌头转，你的舌头不管说什么话，你怎么样他的心不动，他能安住在这个第一意义上面，安住在诸法毕竟空上面，安住那里不动。你这些在生将来出法的怎么样变化的这个虚妄境界，不可以虚妄那里，心不动，他就是不随你的舌头转来，他能安住在那里不动，叫做隐，这个隐就是安住不动的。我们没有得瘾的人呢，我们这个心呢，自己不能安住在那里，随着人家的舌头转，人家淡淡其实就欢喜了，人家呵斥你一句，你就不高兴了，我不来了，这就是心就是这样的，心就这样变动。你就是没得瘾的人，就是随着心随境转，心随境转。那么这个德无生发言的人，他不随这个，不在乎这件事。我上一次我讲一个故事，就是佛到一个鬼的家里，佛从那坐，这个鬼看见佛来了，请你进来，佛就进来。进来以后，这个鬼又把佛驱逐出去，就驱逐，不欢迎你，请你走。这个鬼就对佛这样，我看见这个鬼啊，佛这么大的威力了，这种大圣人的境界，这个鬼就敢对佛这个态度，而佛呢，啊，你不陪我走，我就走了，我也不表什么，我没说我有神通，我可以说服你，我没这意思，就走。走了以后，这个鬼就请佛回来。请我回来这件事呢，你们佛就回来，佛也回到他家里。我想的是，如果我到你家去呀，你请我到你家去，我去了，你让你驱逐我走了，你以后又请我去不去？我心里想想我自己，要是我怎么办？ 要是我这个班子进去，我可能一心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但是佛祖，因为我还去，这生的佛就是没有我，我有大悲心的，是无碍大悲心，我有这种大悲心，快大悲心，我是有这种境界，这就是这个眼睛，我有这个眼睛，无碍大悲心，无障碍。这个引脱了你，就是由前面的文字脱了你呀，这个法脱了你，意脱了你的修行啊，就得到引脱了你了。但这里都是很，这个境界修行的境，都是修行的境界啊，不是短时间的事情。这个引脱了你呀，时间也是很长的啊。再就是这个斗脱了你。这个咒陀罗尼啊，是其实也是啊，由于是我们说佛教徒啊，也是由闻陀罗尼啊，由意陀罗尼，由引陀罗尼的时候，就会有咒陀罗尼的作用。那么就是他在这个高深的禅定里边，这个圣人，在这个高深的禅定里面发出来的秘密的语言，这个秘密的语言呢有不可思议的作用，这就叫咒陀罗尼。这样，但这个凡夫得了禅定啊，就是得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得了空无边诸境、十无边的无所有，都能得到讲的定。凡夫得了，不是圣人了。但是得了这个定的话，他也可以发出来陀罗尼的，也可以说出陀罗尼的，也能的，他也能够有作用的，不是没有的。那么呢，但是作用啊，有的时候他不决定灵，不是决定灵的，有的时候他就不灵的，凡夫境界靠不住。这是我在八八年的冬天啊，有一个人说，我们就说出名字也没关系啊，就是严心，是严心呢，怎么不得了，简直是得到佛眼了，五眼到六通的居住呀，这你一说我就知道这里，这个话是靠不住。五眼六通，这是佛才能得到五眼。你一个普通人怎么能得到五？顶多你得天眼。你能得到慧眼、法眼、佛眼，那是佛才能。我一听这是外行的，不说了。那么后来我问他一句话，我说他结婚没结婚？他说他结婚了。我说结婚了啊，他的这个功夫啊靠不住。那么我说难道第二年我就是八九年，我是八八年冬天听见的消息，等到八九年我到了香港去，我看见报纸写方块文章，就啪的眼睛骗人的，什么就是香港的中文大学那些大教授，听说也是文明嘛，不得了，就请他来表演，表演就不灵，当时表演八个钟头不灵了，所以这报纸上记者就是骗人。就是不灵也不是完全不灵，过时候他也很害人，是靠不住，就是凡夫的呀，得到的这些事情都是靠不住，尤其是你要有欲，你更是靠不住，欲是能破坏这些特别的事，就是不灵。那么现在说这个咒陀罗尼也是说是这个世间得了禅定的人呢，也能说出咒来，也能有灵验，也能有灵验，就是种种因缘。比如这个这一个人呢，他有病，医生治不好，什么都没有办法。后来这一个人呢，我或者是念个咒，或者怎么样，这病就好了。哇，是这个人呢，那是神医，能把他病治好，也可能。 你看他这个种种现象，一个是这个得定的人他的业障啊，现在是要结束了，正赶上那个时候。那么你念咒呢，他就是要结束了，这是一。第二是念咒的人呢，要有大福德，他也容易有教，就是大福的人。世间的大福的人呢，他并不是有禅定有神通，但是他就把这个石头拿过来就可以变成黄金。大福的人他就是那样的，就是他的业力，他的福德的业力也会有作用，并不是有什么神通，种种因缘，也可能他的病要好了，正赶上这个时候啊，你啊给他一个什么方面的病就好了，也可能是有其他的什么因缘就好了。但是也有时候不好，还是靠不住的。那么现在是说这个咒啊，现在说这个咒呢，这是得不生法眼的人，而又有高深禅定的。现在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这个大悲咒啊，这是佛说的，佛说的这个咒，当然这是无外陀罗尼，无外大悲心。但是有灵验，有灵验，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但这个我们读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没读过这部经。你看这个经上来说呢，这个大悲咒是有灵验，但是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无条件的，你一念大悲咒啊，你就满心所愿了，也不是，也不是，因为这众生的业障很重了，很牢固的。这个罪障很牢固的，因为大悲咒把它消灭了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容易。你要加上别的条件才可以。那么这一部经呢，这一部经说的什么呢？就是说的呀，天水天眼的观世音菩萨，由他的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说这个陀罗尼。作用，这一部经说的什么？就说的关于大悲咒的缘起和它的作用，它有什么好处啊？你受持读诵它有什么好处？在这一部经上说出来的。我们通常念大悲咒啊，我们如果你不读经，你还不知道这大悲咒出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大悲咒究竟怎么念法，你也不知道。大悲咒究竟有什么作用你不知道，要读这一部经你就知道了，这个大悲咒是什么因缘有的，它是什么底下，它有什么作用，怎么样读念它，怎么样念它，不是说我们就这么念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一部经里面呢，详细地说出来了。唐西天柱沙门嘎凡达摩，这个嘎凡也有点切的啊，这个嘎凡达摩啊，翻到中国话八个尊法，本来其他的经论都是宣章法师啊，或者鸠摩罗什法师，都说是三藏法师啊，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宣章宣章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就是沙门啊，嘎凡达摩尼，这个沙门呢，这个是你。翻个亲戚，但是翻译的很意思很多，翻个亲戚，就是啊，很精进的用功修行啊，调伏自己的身口意，灭除去一些烦恼，那么想要努力的修行呢，想要转涅槃，就是这么一个修道，叫做沙门，而这样的意义呢，这个名字。通于佛法， 也通于外道，在外道里面的修行的人也称之为沙门，佛家里面的人修行人也称之为沙门。这个名字呢不便于佛教徒。西天柱啊，天柱，天柱啊，就是现在的印度。翻到中国话，翻个什么呢？翻个什么呢？这个日本啊，是太阳。印度它是以月啊，月亮，月亮做它的国名。这个在《大唐西壁》上啊，也是这个名字，它是一种。他说印度这个地方啊，啊有佛出现之间，啊也有些大菩萨，一些大阿罗汉，很多的圣人啊，也有很多的贤人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啊。那这些圣人这个贤人呢，在那里啊弘扬正法，教化众生，就像那个月亮常常照耀。使令他远离一切业道，得到清净之乐。那用这个解释，但这解释也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的，没有佛菩萨在世，印度都没有佛教了，这还叫印度啊？所以这也就是他的那个立国的时候啊，他选了这个名字，就是用这个做国的名字。天柱啊，分西天柱，就是它分一共分五个大部分，东西南北中啊，东印度啊，南印度、西印度、北印度，也是中印度。现在这个嘎班达摩啊，它是西印度人，是这样。他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来的呢？是唐啊，就是啊，这个隋炀帝啊，垮台了以后，这个梨园建国，叫唐。这个唐是可能是隋文帝封的梨园为唐，封他为唐，是吧？所以他就建国不好为唐。那在唐朝什么时代来的呢？什么时候来的呢？这个在佛教史上看呢，他是在唐高宗啊，永徽显庆年间，永徽显庆年间，是在这个时期啊来到中国的。这部经啊就是这么说啊，唐西天柱沙门嘎班达摩喻，在易经的那个记录上。也没有说出来究竟是哪一年啊翻译都没记载，这就那个说出来。那么这嘎班达摩是怎么个情形也不清楚，但是这部经呢，不但他一个人翻译，后来还有这个护公三藏啊，还有几个另外还有两种译本，两种翻译。如是俄文，弟子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侍座，披着纯以无量萨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窗幡周匝前列。这和诸经的意思也一样啊，如是。文啊，这一部经呢，是我听闻听闻李博说的。那么这个俄就是编辑经的人说的啊。意思啊，释迦牟尼佛。那么意思就是从啊这个机会开始说这部经到圆满，同名为意思。并没有啊，详细说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不没那么记载。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翻个能记，
凡人能避，也有凡人能引领。这个凡人能避的地方多，凡人能引的地方比较少。那是说从法佛法上说嘛，就是佛有大智慧啊，所以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啊，照一切法性相，有大智慧心广度众生，所以叫能引。这样解释也很好，所以叫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就是觉悟真理啊，有大悲心。广度众生，这叫佛。在普陀若伽山，那么佛在什么地方不是不精呢？在普陀若伽山，在这里。这个普陀若伽山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在《大唐西记》上也有记载，在《华严经》啊，这个《如法界品》上也有记载。就是在南印度靠海边上，靠海边上，也有说这个山就是海岛，就是说这个普陀罗伽山呢，翻到中国话是什么呢？叫小白花树。它这个山上啊，这样的树特别多，所以叫嘛小白花树山。这个山上面呢，是山上面有一个泉，山顶上有泉水，这个泉水流出来成河，圈养这个山，然后流到海里边。这里边这个山呢，在华严经上大家描写这个山是很好的啊，有很多树，有很多花，有很多果啊，特别。庄严的一个地方。那么来到那里边呢，有观世音菩萨的住处啊，这边说是观世音菩萨宫殿。那么这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在那个地方有一个道场啊，这不是这么说。观世音菩萨本来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座下，在那里度化众生。那么但是他在这里有地方，在这个印度的南海岸有一个山啊，叫普陀罗伽山，在那里有地方，在那里教化众生。所以说那个山呢不是容易到，不是容易到，但是你要能去的你就能见到。这个入法界品，华严经入法界品就说到善财童子到那里去拜观音，是这样。那么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靠近宁波上海，在海里面有个普陀山，也有这个名字普陀，这洛嘎山，洛嘎这个就把这两个音省掉了，就叫普陀山。其实也就是取这个，取这个经上的。也不是想说，我说观音是在那里，当然这个也是真实不虚啊。我们在那里诚恳的消息这个法门，那你诚在里也就能见到观音。你说是文殊菩萨在五台山，普贤菩萨是在峨眉山，这是真实不虚，的确是这样的。我八九年到峨眉山去了，看峨眉山的记载啊，说是天台寺当时去过那个地方，我以前不知道这件事，他在文件上说智大师去过，这也有道理。那么智大师是读法华经开悟的，而法华经呢是以普贤菩萨为帮助的，所以他智大师到不是到这个峨眉山去也有道理，但是在他的传上。是那是个传上看不见这个记载。那么这个文上说观世音菩萨是在印度的南海岸有一个山叫普陀罗伽山，在那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山上
这个山里面有观世音菩萨的宫殿，这个宫殿是宝庄严道场的，它是无量的宝所庄严的道场，释迦牟尼佛就在观世音菩萨宝庄严的道场里面